晚安，我是老吴。在就寝前想跟你聊聊关于怀念的味道。我们知道每个人会随年龄、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与时空环境的不同，对相同的事物有各自不同的体会跟情感连结。对有的人来说，有些事物的味道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能把人一下子带回到从前。就像今天傍晚，在华灯初上、人群熙来攘往的补习街附近，我在便利商店里遇到两个背着书包买烤番薯的国中生，看他们边走边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烤番薯。虽然已接近回家吃晚餐的时间，我还是被这怀念的味道打动，也买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样温暖的烤番薯，一口咬下，同样口感绵密软 Q， 滋味香甜。对于赶着去补习班的孩子们，这是快速方便的一餐，将来回忆起烤番薯的味道，或许会说，这是那些年我们奔波补习班的味道。但对于相隔好几个世代的老吴我来讲，这一口烤番薯的味道带我重温童年时代的种种滋味感受，自然跟现在的大不相同，或者说是大异其趣吧。那个年代，要从没有手机、没有便利超商、电视、只有老三台的日子说起。在物资不丰富的六七零年代，城镇都市化的程度还不发达，周围普遍都有农地或河川地，番薯是很普遍很便宜的杂粮作物。在乡下，那几乎是每家每户的竹篓里都会有的存粮。哦，既然便宜又唾手可得，自己烤个番薯吃应该很平常吧，年轻人可能会这么认为。确实，那时候吃番薯是平民百姓的日常，但要看是怎么个吃法。通常是切成块状后，和米一起煮成番薯饭、地瓜粥，或拿来做番薯甜汤。有时番薯也用蒸的，当成点心或临时正餐吃。还有一种是将地瓜刨丝，然后晒干，做成耐保存的地瓜签，就是俗称的寒极枪。有些穷得没米下锅的人家，餐餐都是寒极枪配菜脯，真的会让人吃到不要不要的。至于说吃到用烘烤的番薯，在我的童年经验里算是难得的。原因是平常日子大人都忙着工作，务农的或去上班做工的，没那个美国时间帮孩子烤，嫌麻烦。那个年代，乡下可没有像便利商店那种烤番薯的加热电烤盘，连烤箱都很少见。一般家里的灶咖就是厨房，如果是烧柴火的，有的是用砖头砌成的灶煮菜，有的是用大型一点的夯炉。勉强想要烤番薯，可以利用做完饭菜后炉灶下沉，开口里的余烬丢两三根小地瓜进去，埋在炭火余烬里烘烤。因为灶 或行楼不是完全密闭式的，散热快，烘烤时间不一定足够，放太多不容易熟，如果经验不足，失败几率也不小。通常番薯烤出来的品质差，数量又少。如果家里是增产报国型的，像我家就有五个兄弟姐妹，到时候分不够或不平均起争吵，就得挨家长一顿揍了。至于说家里用瓦斯炉头煮饭做菜的，那就直接跳过，想都别想了，根本就无法烤的。其次，乡下嘛，邻居大部分都是亲戚朋友，自家孩子吃着烤地瓜四处走，亲戚的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你吃，在那儿吞口水，你不分点给人家，好意思吗？这左邻右舍的孩子要都来，你那几条还不够分，这不是压给吗？没分到的孩子，十之八九会回家，跟大人吵着要吃烤地瓜，就给亲友添乱了，还可能害孩子。没吃到烤番薯，反而先吃父母一顿竹笋炒肉丝呢。最后，年轻一辈的可能会想，那去你们那年代的便利商店干妈点吗？不就有解了吗？烤番薯这种古早味跟干妈点最速配了。干妈点的好，孩子们确实最知道。好玩的昂阿飘、陀螺、玩具枪、溜溜球、铜玩刀剑、抽抽乐，以及爱吃的绿豆糕、米得混、弹珠汽水、牙膏型的巧克力酱、外面裹着砂糖、有不同颜色的金干妈藤等等，这些干妈点都有在卖。在那个相对单纯的年代，吃喝玩乐包罗万象的干妈点简直就是孩子们的神奇百宝库，大家都超羡慕能生在干妈点家里的同学。但是想在这儿看到烤番薯，我只能说拍谁，记忆所及，所有我曾去过的干妈点都没在卖烤番薯。可能在乡下，店家会觉得番薯家家都有啊，不好卖，或者闲在店门口弄一个大瓮或铁桶烤番薯很麻烦，不划算。另外走街串巷，一边旋转手上的番薯鼓，借由竹片拍打竹筒，发出咔啦咔啦咔啦声响，一边喊着 Yakimo Yakimo， 这样边走边卖烤番薯的小贩，在镇上我有遇过，烤番薯推车的桶外挂满一条一条的生番薯，超显眼，在我们村里就比较少见。我记得念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我和念小一的弟弟跟着要办事的老爸到镇上，回城时我跨坐在老爸骑的木掐后面的货架上。木掐是一种规格比较粗壮，后面有铁架用来载货物的脚踏车。就在老爸准备抱起弟弟坐到前面的车架铁管时，弟弟刚好看到在街口卖 Yakimo 的推车，开始朝着要买烤番薯。老爸说家里有番薯都一样，回家吃就好。小弟就一直啰嗦这个跟家里的不一样。我心里也知道烤的跟煮的滋味不同。在当时我富裕的年代，老爸无非就是想能省则省，糊弄过去就好。结果小弟 一直丢，赖在地上又哭又闹，无论怎么说都不肯上车。这下把老爸也惹毛了，跟小弟下最后通牒说，我数到三，不上来就把你丢在路边当乞丐。数完看他人无动于衷，老爸就真的把车骑走了。坐在脚踏车后座，渐去渐远的我回头看站在路边先是一愣接着嚎啕大哭的弟弟，心里很想跟老爸求情，却又不敢多说什么。还好他只是吓吓小弟，加上当时社会人心淳朴，也没听过有什么拐诱人口的事好担心。老爸将脚踏车绕进巷子拐个弯，又慢慢骑回到眼中含着泪水哭红鼻子的小弟身旁。事情最后在三人一车弟弟一路低头抽搐的回程中结束。不过大概是因为这次事件的影响，后来想要烤番薯这件事就变得容易多了。六七零年代的乡下，村里的人大部分还是以务农为主，整卡囡仔生得多，生活比较节俭，擅长物尽其用，尤其是孩子们上学用的衣物书籍。有一次小学开学注册，老妈要我去问学校老师，我姐升国中了，她以前留下的国小课本是否可以直接给我沿用，可以省下一些书的注册费。虽然当时我觉得去学校问这种事很丢脸，但单纯的我还是不如老妈的使命，硬着头皮去问了。还好老师说这学期的课本是新版本，旧的不行。我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不必用姐姐的旧课本。相较于衣服总是捡哥哥的穿，能在开学闻到只有新课本才有的味道，对我已是一种安慰了。现在的孩子可能很难想象接手家人的旧衣服穿是那时候整卡囡仔普遍都有的经验，像哥哥穿过的卡其服交给弟弟重绣学号还能接着穿，姐姐长大穿不下的学生裙就变妹妹的，每次看到哥哥姐姐穿全新的太子龙学生服，做小弟小妹的老是捡二手衣穿，难免会吃味，庆婚爸爸妈妈偏心。当父母的通常会说，你看村子里猫咪狼也是这样啊，或是你看你们学校里很多学生也都这样啊，然后再给点小甜头，于是孩子们就被大人轻松打发了。物质条件不丰裕，生活较简朴的那个年代，人心相对单纯，也容易满足，从生活中发掘乐趣，住在乡下的孩子们就很拿手。像我小学放暑假时，早上帮大人将剩饭切碎的葱末与米糠拌成的饲料拿去菜园旁给鸡鸭吃后，基本上就可以找我的囡仔伴去玩了。那时候可没什么才艺课要上，也没听过大人要小学生去补习 ABC 的，但我们却从自然环境中捕捉到很多乐趣。上午和玩伴们玩踏当公啊游戏，在巷道房子间不停跑来躲去，难免会口渴，游戏结束 冲回家，先从大只茶壶倒一杯白开水，咕噜咕噜喝，接着掀开木质圆餐桌上的豆炕，就是那种古早长得像蒸笼盖的大型竹编餐桌灶，里面有老妈切好的西瓜，吃这个比喝开水更有滋味，不止解渴还能解馋。大口吃西瓜时，我会留一点红肉，不会全部吃干净，因为这样子的西瓜皮可有妙用的，把它放到砖砌的围墙上或者屋顶的屋瓦上，就能诱捕到爱吃水果的金龟子。又使用削下来的凤梨皮当诱饵，果香浓郁，效果也很好。飞来吃的金龟子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金褐色的。绿金龟我大多会放生，因为它们比较常拉肚子，抓在手里常常被便便。金褐色的金龟子比较不会。抓到金龟子后，我们通常会剪一段缝衣服的细棉线绑在它们比较粗壮的后腿上，然后拿去铜材间垫起来，像放风筝一样展示飞在空中的金龟子，享受一下众人羡慕的眼光。午后，蓝天白云下的乡间，微风阵阵吹来，从路边的榕树枝叶间徐徐穿过，也轻轻在稻田上掀起曲线连绵的绿色波浪。与农田相邻的民宅，围墙边挂在竹竿上晒太阳的衣物，同样被风吹得翩翩起舞。在屋檐下的躺椅上，趁着习习凉风呼呼大睡的我，鼻孔被瘙痒的连打两个喷嚏，睁开惺忪睡眼，看到原来是隔壁跟我同年的阿元在闹我。阿元头戴破旧的草帽，手里拿着空玻璃罐跟细沙网，找我一起要去捞鱼。皮塘这地方小孩子被大人告诫危险，不准去。我小的时候看到我哥因为跟玩伴偷偷去皮塘附近玩，被我爸逮到。回家我哥被扫帚音嘛说嘎给唔嘎。扫帚音嘛就是竹扫把上绑着扇形的一条条细竹枝，有弹性又不容易断。大人常抽一根来教训不听话的孩子，抽在腿上或褪下裤子的屁股上，那个痛啊，跟我同世代成长的乡下孩子没尝过这滋味的应该很少。所以我跟阿元是准备沿着村里的小沟渠来捞鱼的。那时的小沟渠水质清澈，一丛一丛的青草，不时有蜻蜓飞舞停歇。我们找有石头槽比较茂密些的水域来捞鱼，蝌蚪小小的大肚鱼随处可见，小五锅鱼也有，不算大众。我们要捞的是色彩斑斓的孔雀鱼，这可是那时候乡下孩子间的主流。我们在沟边低身趴下去捞，好几次都功亏一篑，就决定下到沟渠里去捞，一人一边顺着水渠两旁捕捞。一捞到孔雀鱼就挑起来放到装水的玻璃罐或空的奶粉罐里。我们边走边捞，因为沟渠底部都是软泥，所以踩在里面脚踝都会陷入其中，不太好走，在移动中可能惊扰到什么。突然从草丛暗处跳出一只大青蛙来， 把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差点跌坐在过去中。虽然衣服没弄脏太多泥巴，但双手双腿满是泥泞。如果这样回家，被大人看到，那肯定有我们好看的。抬头看天空，已是夕阳余晖。数数罐子里游来游去的鱼儿，今天收获也不少。我和阿元就收拾器具准备回家。回去前得先拐到阿元姨婆家的后院，在那里两人轮流用水盒吧，就是用手一上一下摇出地下水的手动抽水机，先把手脚都冲洗干净，再用水搓洗衣服沾到泥巴的部分。回到家门，各自趁大人没注意时赶紧溜回屋里去。过完暑假，开学后约两三个月，差不多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左右，我家附近的稻田就开始一区一区的陆续收割。收割完不久，就会有带斗笠拿着细长竹竿的养鸭人家，赶着一大群鸭子从一片稻田觅食到另一片稻田。我们形容人多叫人山人海，我看到那个场面真的是鸭山鸭海，无比壮观。鸭群就像海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涌进稻田。那时候蛮崇拜能号令鸭子大军的赶鸭人，心想他不就是鸭子大王吗？要是我也能指挥这么庞大的鸭群，那该多威风神气啊。我问过大人，赶鸭子到田里要做什么呢？说是吃掉落在田里的稻谷及一些杂草，然后鸭子的便便又能给农田当肥料，互助又互利。那时的农民当然没有什么循环农业、自然放牧、有机农法等现代主张，他们只是循着自然的节奏、传统的观念和习物的态度，就已在实践着现代人追寻的智慧。稻田收割后就进入秋冬休耕期，再次插秧种稻，那是明年开春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趁这种农闲空档是最有机会吃到烤番薯的，关键是能否下到田里空投也。收割后的稻田到十二月时，土壤表面大多已经干掉了。某天的假日，看到老爸拿着锄头问我们这些孩子要不要到田里，我们还以为是要到旁边的菜园帮忙劳动，只见他淡淡地说，你们以前不是吵着要吃烤番薯吗？听到这句话，全家孩子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控寒极，控寒极。孩子们高兴地边喊边跑去灶咖抢自己要烘烤的番薯、芋头、玉米。控头爷要用田里干燥的土块来堆舀，老爸先用锄头将晒干皲裂的土层掘起来，再敲碎成大小不同的土块，然后挖个土坑，用三块砖头叠成么字形灶口，就能开始堆窑。堆的时候大块的先堆底下，土块的间隙不能太密也不能太松。这个念国中的大哥跟老爸比较有经验，我们小的负责去找枯树枝、干稻草等柴火。 我到路边的树林下捡枯树枝时，阿元刚好经过，知道我们要到田里空投影，很羡慕。我跟他说，烤好后，我的那一份可以分他一起吃，他就跑回家了。后来，在田里看到，右手提着装食材的嘎吉德亚，左手夹着长板凳的老妈，一边向田里走来，一边跟身旁提着大水壶的阿元妈妈聊天。在他们身后，阿元老爸拿着圆锹，孩子们提着水桶，搬着板凳，浩浩荡荡跟着走来。阿元经过我身边时，开心地竖起拇指，向我比了一个赞。看来他是成功要到空投野了。接下来大家就分工，起火烧窑的起火，包食材的用沾湿的报纸把食材包好，以免食物被直接烤焦。同时间，阿元他们家也在堆窑了。然后我们还发现身后不远处的田里，阿春叔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悄进来参一咖，正在张罗着准备空投野。看到田里有三处土窑，陆续冒出熊熊火花，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话家常，小孩子们在田间玩竹蜻蜓、射纸飞机，互相追逐嬉闹。此时的稻田宛如村里的空投野大会场，好不热闹。当窑烧到外边的土块变黑后，就表示里面温度足够了。大人们先拨开几个窑顶上的土块，空出缺口，再将包好的食材陆续从缺口放入窑内。焖烤一个多小时后，陆续开窑，大人们用圆锹拨开盖在窑上的沙土，孩子们则七手八脚，有的徒手，有的拿树枝，拿竹片，迫不及待地把小腾腾的食物通通拨出土坑，再拎到浅盘子放到长板凳上。几家人烘烤的食物靠在一起，有番薯、芋头、玉米、南瓜、小黄瓜，还有自制喝到饱的大桶杯阿得，也备有橘子、木瓜、杨桃等一些自家种的水果。十二月天，站在空旷的农田上，虽然有些寒意，但空投野点燃的热情、亲友互动的真情、分享美食的温馨氛围，让每个人的心里都暖洋洋的，捧着热腾腾、烫嘴又好吃的烤番薯，每一口金黄香甜的滋味，不止甜到心底，也深深印到老吴我的人生记忆里。早年空投野的食物虽然阳春，比不上现在观光农村为游客办的体验活动，食材丰富，海味山珍，但那段随着岁月越陈越干的回忆，却更令我们这一辈的人怀念。夜深了，让我们带着美好的回味，温一个香甜的梦吧。